请听神的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感谢神的话。
下面请吴兴盛传道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应当一无挂虑。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多弟兄姐妹都参加了上礼拜的营会，但有些弟兄姐妹没参加，所以我们好像有一个礼拜没见面了啊。筹备，可以讲筹备今年的营会啊，终于完满结束了。完满结束这个字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总结，但我觉得这个营会是当之无愧的，真的是可以讲是完满结束了。因为弟兄姐妹都非常喜欢这个营会，我觉得这个营会非常成功。对我自己来讲，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营会，因为我一进去营会，我为了配合这个营会的主题，全新的我，全新的你，我特别剪了一个短头发啊。开始的时候进去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头发太短了啊，当然比起严肃弟兄我的头发还是有点长，但是我一进去之后感觉非常良好。因为这弟兄姐妹一进去的时候，像有位阿姨就一见到我，她就说哦锦穗啊，就是闽南话很漂亮啊。然后虽然她后面那句话我是不大喜欢听，但是我就不听了，那句话叫哦短阔了啊，就胖了一点这样啊，这就我不听了。但是我听到都是说哎呦传道你的头发剪了，年轻了十几岁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营会一进去就感觉良好。因为所以圣经叫我们是多说造就人的话，叫听的人得益处。那你看我们多说造就人的话，听到人真的心情就非常好。为什么说这个营会非常成功？因为我听了很多在我们群里面都看到很多人讲的这评语，在里面有人说这次营会真的很棒，很享受，我是照 copy 出来的啊，没有，不是我加工的啊。有人说讲员也很棒，会变魔术之外，信息对基督徒特别有启发。又有人说不虚此行，有人说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满满的美好回忆，期待下一次的家庭营再相聚。有人说唐俊牧师的这个实验对于小朋友来讲影响可能是一生的，很奇妙，看他们渴望和好奇的眼神，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总之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营会，大家都很享受这个营会。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和大家分享一段由黄旭弟兄精心制作的一个短片啊，这个短片黄旭弟兄制作的，他说版权所有，违者不究啊，所以你们可以到处都去发给你们的好朋友，去一起去分享我们心中的喜乐。这个短片虽然只有短短的3分40秒，但带给我们美美的回忆，满满的感恩，深深的感动，大大的鼓励啊。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短片。
Thank you.
弟兄姐妹，很精彩的短片啊。在这个短片里面，你们有没有大家发现出现最多的画面是什么？啊，千万不要告诉我是吃啊。其实我的发现，其实里面最多的镜头是笑啊。其实我们大家看到，大家都是由心里面笑出来，我想这就是喜乐。所以如果你要我为这个教这个营会起一个名字的话，我想最简单的名字就是叫喜乐营会。我想问一下有参加这次营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喜欢这次营会吗？
喜欢
啊。所以你们享受这次营会吗？所以下次你们还会参加营会啊。所以鼓励大家，那些错失机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下次我们也一起来去享受喜乐的营会。从大家的反应里面看到，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喜乐。我不知道大家这里在座的有没有人说他是不喜欢喜乐的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与众不同，请你举个手让我看看，你谁是会不喜欢喜乐的？我真的想认识一下你，你实在太与众不同了。我看到是没有人有这个勇气举手说自己不喜欢喜乐。有人觉得喜乐和快乐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啊，都是情感上的一种表现。有人说喜乐这个字是一个新名词，是基督教的一个名词，是基督徒为了把自己显得更加分别为圣，所以硬是要把快乐说成喜乐。如果我们讲快乐的话，好像就觉得好像不属灵，所以我们大家都说喜乐喜乐。其实喜乐和快乐这两个字在中文里面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在英语里面到他们两个字倒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喜乐 joyfulness， 快乐 happiness 啊，所以这两个字倒真的是不一样。有人说喜乐是由内心发出来的情感，是不受任何外在环境的影响和控制，快乐则是由外之内，属物质的，属肉体的。喜乐却是由内之外，是属心灵的。有人说快乐是暂时的，就像广东话里面所说的一样，快乐快乐就是快快的乐，快快的落，就用广东话里面的快乐的乐跟下落的落两个是差不多同音的。所以在广东人在香港人里面，如果新年的时候如果碰到那个朋友是炒股票的，你千万不要跟他讲新年快乐啊。如果讲新年快乐的话，那就变成山顶快乐，就是你的股票快快掉下来了，是吧？所以快乐就是在我们认知里面，就是快快的乐，快快的乐。喜乐却是持续长久的，它能够令人不断的满足。大家看到这个照片，这位是一位德国的神学家，他叫潘霍华牧师，在1945年的4月9号，就是德国二战投降前的三个礼拜。这位神学家他因为被控叛国罪，他被纳粹德国处死。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潘霍华牧师没有惧怕，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句遗言，就是说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据目击死刑的法医官说，他看到潘霍华牧师在他临行之前，他跪在脚架前面祷告，他感动地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他说我深深为这位可敬之人所感动，如此虔诚，如此肯定神听了他的祷告。他形容潘霍华牧师是他从医50年以来所看到 最从容就死的一个人，我想这就是喜乐。潘霍华牧师因为他信主，他相信主听他的祷告，所以他把死亡看成他没死亡也就没有影响他殉道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可能认为潘霍华牧师的故事可能不过是一个历史的事件，那是70年前的事情。其实类似的事情今天还是有发生的。最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新加坡的有一位85年后的这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徐国峰啊，他在医治淋巴癌无效之后，他就在 Facebook 上面留下了一段非常感人的遗言。对一个多才多艺，对一个青春帅气，对一个前途似锦的年轻人来说，32岁的生命实在有点短。但是徐国峰弟兄他没有遗憾，他在遗言里面他十分喜乐地看待他的人生。他说，上帝给我美好的32年去认识每一个人，能够拥有你们在我的生命拼图中，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我的感激与喜乐。这位弟兄他的感受又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喜乐。喜乐是不会受环境影响的，喜乐是不会受死亡影响的，喜乐是不会受遗憾影响的。相反，快乐是从感官刺激带来一种感觉，感官刺激带来的感觉是很短暂的，它会随着感官刺激的停止而消失，让人又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有人会在失恋的时候，他化悲痛为食欲，去暴食、暴喝、暴吃啊。他目的是希望通过吃来寻找刺激，来得到快乐。但是事后他重新不快乐，反而以后要烦恼去减肥啊。但事实上，所以他又恢复到更加的苦恼。有人这样为喜乐和快乐做了一个总结，他说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s, joyfulness depends on Jesus。”中文意思就是说，快乐来自感官，喜乐来自耶稣。在圣经里面，喜乐这个字它是非常特别的，它这个字根是跟恩典一样的，可见喜乐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才能得到喜乐，也就是说我们靠自己的行为是不可能得到喜乐的。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里面曾经命令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常常喜乐，也就是说基督徒是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是不喜乐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神学家路易斯他是这样形容喜乐，他说喜乐是天堂的药物，同样喜乐也是地上敬虔生活的要素。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没有到天家的时候，我们要天天喜乐，因为喜乐是我们敬虔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有这个要素，我们才能够在天堂上面天天喜乐。有位牧者曾经说过，他说常常喜乐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最好的方法。这句话我非常同意。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天天的愁眉苦脸的，我们怎么可以向人说信基督有喜乐呢？如果我们整天的非常的忧愁， 那我们怎么可以讲信基督有盼望呢？如果我们整天的担心将来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可以跟人讲相信耶稣得永生呢？基督徒要喜乐，这不但是个命令，而且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天生的一个基因。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预设了天天喜乐的基因，因为我们是那书的名，就是我们看圣经的一个，我们是看圣经的，也就是说我们是靠圣经而生活的。正如先知耶利米说，耶利米他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耶利米书15:16。喜乐是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据圣经学者的研究，他说整本圣经都充满着喜乐。他说圣经里面提到喜乐的次数，整本圣经总共400次提到喜乐，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喜乐有326次，在新约的腓立比书里面他提到了19次的喜乐。腓立比书他被人称为是喜乐的书信，因为腓立比书它只有短短的4章经文，但它里面总共出现了19次的喜乐。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腓立比书的成书背景的话，那我们就会更加珍惜这个喜乐，因为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正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不知道将来自己怎么样，他不知道将来自己生或者死，他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够什么时候出去，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他还不忘去鼓励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常常喜乐。医学研究发现，忧郁的人比较容易生病或者因病死亡，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忧郁会使人大量消耗体内所具有的免疫系统的能力。这好像圣经的一句名言，箴言14:13说，喜乐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中国人也常讲，就是说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也就是说我们多多笑的话，那我们就显得年轻，我们如果经常忧虑的话，很容易老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啊，你们真的要千万记住，不要整天忧愁啊，要多多点笑，笑的话你就显得更加的年轻，不用像我这个剪头发剪得年轻一点啊，你们一直要笑，你们就会更加年轻，你们整天烦恼的话，你们就会显得比较老。虽然圣经的教导非常的清楚，神要我们基督徒常常喜乐，天天喜乐，但事实上我们好像是越来越不喜乐了。我们好像这个动漫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这个动漫片叫做，香港翻译叫蓝精灵啊。这个动漫片里面其中一个角色，我们香港人叫他叫啰嗦王啊，在国内好像翻译成是燕燕跟怨怨。这个角色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发牢骚，什么都讲不好，什么都不讲喜欢的东西的话的人。这个角色他有一句名言经常挂在口里面，就是我讨厌我讨厌啊，不是怕他看到什么东西都说我讨厌我讨厌。我觉得我们现在现代人，我们基督徒，甚至我们基督徒也变成像这种人了，我们看到什么事情都觉得不合自己，我们看到什么自己什么东西都说我讨厌，我太烦了啊，感觉好像抖音里面的一句非常的精简的话，我好难呢啊，感觉是这样的感觉啊。所以特别是46到50岁的弟兄在座里面不是很多， 但是要特别告诉你们，46到50岁的弟兄来讲，我们可能是最不喜乐的一群，因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身体又不好，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了。对我来讲，好像我特别怀念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好像真的是常常喜乐，因为我感觉年轻的时候我的父母亲他们身体健康，我们不用担心他的健康问题，我自己身强力壮，什么糖尿病，什么高血压，什么胆固醇，这些都是笑话，我怎么会有呢啊？所以那时候也非常喜乐，那时候身边也没有小孩的负担，所以我感觉年轻的时候真的好，年轻的时候走出去天都不一样，我感觉好像中国有一首，国内有一首歌一样，那首歌词说，唱着说，解放区的天是明蓝的天啊，就是说那时候走出去整个天都不是一样，天都比较蓝的，但是步入中年之后天都是灰色的，因为担心香港的爸爸妈妈怎么样，担心小孩怎么样，担心自己哎呀今天这个糖尿怎么样，今天这个血压怎么样，所以每天都变得非常的不喜乐。这里有一个由香港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设计的小测试，这里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的答案都是四的话，那就代表你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如果你的答案偏向都是否的话，那可能你要看看心理医生了，你就是一个非常不喜乐的人。我希望大家答案都是四，大家都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不喜乐？很多人都说，因为我们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但我想这是一个其中原因，但对基督徒来讲，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就像我们在营会里面谭俊牧师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圣洁光，我们的侍奉光都可能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这几方面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就给撒旦魔鬼在方方面面都留下了有机可乘的机会。美国的一位基督教的作家，他叫 Joyce Meyer 啊，他写了一本书叫《窃夺喜乐的七件事》。在这里面，他说，喜乐人人是有的，天生就有喜乐的，我们应该每天都过喜乐的生活。但是很不幸，撒旦魔鬼他偷偷的用七件事情偷走了我们的喜乐。这七件事情就是：第一，靠肉体做工。第二，宗教的律法主义。第三，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第四，过度推论评理。第五，不合神心意的怒气。第七是妒忌。第七是不知足。靠肉体做工，因为我们都靠着，很多时候在侍奉上面，在生活上面，在工作上面，我们都靠着自己的血气去做事情，去做侍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很多时候当这事情达不到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神，我们就显得很不耐烦，我们会甚至我们还会催迫神快快的为我们成就一些事情。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就非常的不喜乐，把侍奉就变成了非常不喜乐。宗教的律法主义就是说，我们会把自己很多事情都根据我们自己的来看，然后定了个目标，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做事情达不到了目标，所以我就心里面有落差，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喜乐。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点我非常有感受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把事情复杂化，就像我家里 举个例子讲，我两个女儿的名字，就是把简单事情复杂化了啊。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她叫 Elodie， 这是一个法文的名字，是圣母要的，就是法语的名字。结果这个名字并不是人人都会念啊。结果有一次她去医院诊所里面看病的时候 ，Elodie， 如果大家会拼的话是 E L O D I E， 所以这个名字大家医生甚至这么高学问的医生，他一读一出来一叫病。澳洲是叫病人进去出来读你读名字的，他 LOD 这个名字读出来我们就变成非常不喜乐，因为本来好好听的一个法语名字 LOD， 但是变成他读出来变成 LOD、你说中国人来讲一听到这个名字多不喜乐， LOD 是死亡啊啊啊，所以就广东话更不好听了，一路死啊，所以 LOD 这样。所以本来一个好好的名字，简单的名字，你为什么取一个法语名字搞得人家变成 Elodie？ 所以事情简单复杂化。老二我想就不要讲法语名字了，取个简单的名字叫 Stephanie。 Stephanie 最普通的拼法是大家是知道怎么拼法，但是师母说不要太简单，要比较特别点的，结果弄了个 Stephanie，这个是很少人取的 Stephanie 名字，结果简单的名字又搞得我们非常不喜乐，因为学校里面很多地方名字都拼错的，人家都用澳洲最流行的 Stephanie 这个名字去拼，但是很少人会拼写成 Stephanie。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明明一件喜乐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复杂化就搞得我们非常的不喜乐。过度的推论评理，可能很多事情我们在事工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猜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个人会怎么这样做，结果我们把心思都放在去猜度人家事情上面，所以简单事情又把它复杂化，又变得非常的不喜乐。不合神心意的怒气，我们很多时候事情结果不好的时候我们会不高兴，我们会愤怒，我们会对一些事情出现敌意，我们会恼怒，甚至还出现报复的心情，这样的话我们又一次不喜乐。妒忌，广东话有句话非常讲得好，他说人比人气死人啊，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比，但是不能人跟人比啊，广东话讲人比人比死人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心里面有妒忌的心的话，那你在事工上面，在任何事情上面，你就会跟人家去比，那你就会非常不喜乐。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家庭都不喜乐，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攀比的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人家的小孩特别能干，特别聪明，特别可爱，特别姐妹觉得我人家的先生特别能干，特别能赚钱啊，我们做弟兄的可能也有这种心，人家的太太特别能干，煮的一手好菜，特别温柔啊，这可能都是我们说隔壁的饭特别香啊。在澳洲我自己有感受，就是澳洲的好像我们自己小孩很多时候会埋怨，你看我们同学家里的小孩妈妈他们都特别温柔，特别 nice， 他们从来不会骂我们，他从来都不会吹什么快快快快快，因为在我们中国人家庭里面妈妈的口残语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快快快快快快吃饭，快快吃早餐，快快快快换衣服，快快快上学，一回来之后快快快快什么快快快什么快快快做功课，所以他们都说老外家庭的妈妈都非常 nice， 他们都不会老是催我们快快快快快，所以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攀比的心，这样攀比的心就使我们非常的不快乐。不知足，我想中国人都说知足常乐，这句话讲得非常容易，但是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我们都不知足，我们都想更好的更快的更漂亮的更大的啊，所以在这种心之下人人就变得非常的不快乐。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在学习上面，我们是不是都有这七件事情发生，是不是都 都因为这样，我们给撒旦魔鬼留下了机会，让他们偷偷的偷走了我们喜乐的心。这张画是没有名字的，它是瑞士著名的一个插画家所画的一幅插画啊。这幅画由于它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们要从心里面去看它这幅画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看到这幅画，它两位姐妹啊，不要理那个婴儿车里面的小孩啊，两位姐妹是主角，一个身穿黄色套装的黑色长裤的，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个职业女士，她一手拿着公文包，这里还夹着一个厚厚的档案袋，右手打着电话，看上去业务非常繁忙。迎面碰到一个穿红色套裙的一个，看上去应该是一个全职的妈妈，她推着一辆婴儿车，一手拿着一个布娃娃，一手拿着个小手帕，在照顾她的小孩。这位妈妈走过去之后，白领这个小姐也走过去，但是他们两个互相的回头看了一下对方，他们从他们的眼神里面，从他们动作里面，我们可以想象看到他是彼此去非常的羡慕对方。穿西装革履的一副干练白领的这个样子的这位姐妹，她当看到她这个全职妈妈的时候，她非常的羡慕，她觉得如果我不用这么忙，我不用这么跑来跑去，我不用这样看顾客的脸色，我不让这样受老板的气，多好啊，就像这位妈妈一样，天天可以推着小孩，天天陪伴自己小孩成长，天天看着小孩长大，天天都有喜乐，所以她非常羡慕。相反，这位妈妈她看到这个白领这个姐妹的时候，她觉得哎呀，如果我是她就好了，我不用整天换尿布、喂奶、煮饭，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白白的牺牲了我的职业，白白牺牲了我的教育，如果我是她，我想有多么好。所以他们两个从他们的这样看到，他们两个就互相的去羡慕对方的事情，他们心里面恨不得他们能够互换角色，去过对方的生活。所以这两位姐妹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她们心里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她们心里就没有了她们现在所拥有的喜乐。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神安排我们做这个角色，神安排我做传道人，神安排你做同工领袖，神安排你来到这家教会，其实他都有他的计划，他都有他的美意。但是我们如果心里面有一种不顺服的心，我们羡慕人家的角色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面就会非常的不喜乐。如果我今天在这里，我也非常羡慕的看到弟兄姐妹坐在那里，可以不用准备讲章，不用准备在还感冒的时候还要熬夜去写讲章的时候，我心里面我也非常羡慕，也非常的觉得哎呀，换一下角色多好，这样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喜乐。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当初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神呼召我们做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旨意，都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责任，这样神那里的喜乐天天就可以给我们。我相信这两位狭路相逢的姐妹，她心理上的斗争也正好说明了刚才 这位美国作者 Joyce Meyer 的他所说的窃夺喜灵啊、窃夺喜乐的七件事。他们也是靠肉体做工的，因为他们当他们看到羡慕对方的时候，他们就埋怨神，他们会埋怨神为什么把我安排成是一位全职的妈妈，为什么把我安排成是一位全职的职业女性，让我做得这么辛苦。他们也有他们的宗教律法主义，他们都为自己心中设立了目标，怎么样目标才是最适合我，他没想到我这个目标应该是神所定义的。他们也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因为他们从来他当他想到互换角色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互换角色之后的后果是怎么样。他们也是过度的去推论评理，因为他们都有太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也有不合神心意的怒气，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牢骚，他们因为觉得他们不满意自己的角色。他们也妒忌，因为他们去羡慕对方的身份，但是他们不知道人比人会比死人的。他们也不知足，因为他们没有感恩神的拣选，神拣选他们各自成为职业女士或者全职妈妈都有神的美意。他们只有谦卑顺服神的旨意，并且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这样他们才会有天天喜乐。神学家亨利·马太他在新旧约注释中说，他说合神心意的生命就是喜乐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思考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去保持喜乐。这一点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4:6-7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再次去读这两段经文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众所周知，腓立比书是一卷被称为喜乐书信的圣经经卷，因为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不断的鼓励和劝勉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喜乐。就算面对迫害，就算面对非常很多不如意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忘记天天喜乐。所以在4:4里面，保罗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可见保罗再三的不厌其烦的教导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喜乐，我再次告诉你们，你们要喜乐。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还是要告诉人家你们要喜乐，可见保罗他非常重视喜乐。他认为喜乐就是战胜一切的力量。如何保持喜乐？其实保罗给他们的忠告非常简单，就是叫他们应当一无挂虑，就是他们不要挂虑太多东西。保罗给他们的忠告就是，你们要通过祷告做到应当一无挂虑。保罗告诉他们，保罗在6的第一部分他说应当一无挂虑。挂虑起自我们的意念，换一句话说，撒旦他挂虑其实就是撒旦攻进了我们的意念，在我们的意念里面兴风作浪，进而影响了我们的心怀，叫我们心里面非常的不平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祷告是喜乐的一个钥匙，只要我们通过祷告，我们就会一无挂虑，那我们就会有满满的喜乐。保罗在 六节的下部分，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强调我们可以把一切事物借着祷告，把一切事物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正所谓没有任何一件大事会超过神的力量之外，也没有任何一件小事不在他那慈父般的照顾范围之内。同时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祷告里面要充满着感恩，我们要对神的一切的给予我们都要献上感恩，无论是苦恼还是喜乐，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贫困还是富裕，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我们都要献上感恩。有一个母亲，她有两个小孩，一个是卖雨伞的，一个是做米粉的。这个妈妈她非常的挂虑，她心里面总是不喜乐，因为当天下雨的时候，她就担心那个做米粉的，米粉就是米线了啊，做米粉的儿子，他担心他没有好天气，他那个米粉晒不干，所以生意做不了，所以他担心下雨。但是天不下雨的时候，他又担心他卖雨伞那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没有生意，因为不下雨谁去卖雨伞，所以他天天就非常不喜乐，因为他心里面实在太多的挂虑。后来这位妈妈她信了主，她信了耶稣之后，结果她的生命就改变了。她说下雨的时候我就为我卖雨伞的儿子感谢主，好天气的时候我就为我那个做米粉的儿子感谢主，这样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我都有喜乐的心，因为我天天感谢主。弟兄姐妹，这故事告诉我们，其实环境没有变化，但是只要我们心里面没有这样的挂虑的话，其实我们也就会变得天天喜乐。保罗在四章七节里面又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信心的祷告的结果就是得着神的平安。保罗在这里特别用保守这个字来讲神赐你的平安是怎么样的。保守这个字其实在希腊语里面，在这里它是一个军事用的用语。为什么要跟你们大家分享保守的字，就是说保罗他在写信给腓立比书的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是针对性去写的。因为腓立比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军事要塞，它是在欧亚两大陆的中间的一个非常军事重要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罗马帝国它派军队驻守在这里，所以保罗就用保守这个字，就像军队驻扎在那里保守这个保卫这个城市一样，他就用了这个字来告诉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只要你通过祷告，神他就会像军队一样，那样神就会派天兵天使天将像军队一样驻扎在你的周围来保护你的平安，这样你就会得到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你通过祷告，神就会保护你，出来给你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然后这样的话撒旦魔鬼他就不能够有机会来攻击你。所以保罗在这两个教导里面让我们看到了祷告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如何去祷告。祷告是将我们的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错觉，就是说有些事情太小了，我们不用麻烦神了啊，这些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要的就是你心里面，有时候我们也觉得非常属灵，我们不能在祷告里面老是求神的，这样显得我太世俗了，这样太不属灵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想要的我们也不敢告诉我们的神，但是保罗在这里教导说将你们所要的要告诉神， 但是保罗这里也强调说，你的祷告要带有感恩，因为神他会给予你一切，而且他要在我们等待神什么时候给你。我们不要不耐烦，我们不要催逼神，神有他的计划，神会很多时候他会按他的计划给你。在祷告里面，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开车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会等到红绿灯的啊，所以这样开车的时候祷告就像红绿灯一样，祷告当你看到红灯的时候，你祷告神不给予你，所以红灯啊，那时候你就要停在那里等待，绿灯的时候神应许你了，那你就可以继续走。所以这个世界当你开车的时候，他不会说你一路通顺，你一路都是绿灯，从来都不会有红灯的。所以我们要像开车一样，当遇到红灯的，遇到祷告的时候，我们神没有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学习功课，等待，等到神为我们开绿灯，他就给了我们的。撒旦希望我们闷闷不乐，因为他知道我们如果失去喜乐，我们就会失去力量，如果我们失去力量，那撒旦就得胜了。所以在这次家庭营的时候，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本来我们大家一起去参加这个20周年的堂庆的营会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但撒旦也曾经不断的添麻烦给我们，不断的想办法去窃夺我们的喜乐，因为他不断的把一些挂虑摆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曾经挂虑营会的经费是否足够，我们曾经挂虑报名参加营会的人数是不是不够，我们曾经挂虑两个营地分开交通上面是不是方便，是不是平安，我们也曾经挂虑敬拜场地的音响设备有没有，我们也曾经挂虑营地的食堂位置的不够为我们添加了麻烦，我们也曾经挂虑如何安排青少年的聚会问题。所以这些挂虑都使我们在进营会之前我们心里面缺乏了喜乐，但事实上一切都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只要信靠神，神一定会为我们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神一定会我们安排一切。正像尼希米记里面8章10节里说，你们不要忧愁，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缺乏信心。教会里面有一帮如此爱神爱人的弟兄姐妹，他们为这次营会他们真是全力以赴，他们甘心乐意的摆上，所以所有的挂虑都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比如食堂位置是不够，他告诉我们只能够容纳100人一起吃饭，但是圣灵感动他们在那几天里面，他们也准许我们去增加一些座位，结果我们就大家吃饭的时候，我们看到短片里面大家吃得非常的喜乐。所以这些挂虑都是没有用的，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祷告。我们也非常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些老妈妈老阿姨们，他们不断为这次的营会祷告，所以神听我们祷告，所以神为我们解决了一切的挂虑。所以在这里我再次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真的要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可以讲是满满的有正能量，它对我们这些缺乏喜乐的基督徒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有人把腓立比书4章6到7节简单的浓缩成两句英文，这两句英文说 be careful for nothing but be prayerful for everything， 意思就是说不为任何事挂虑， 但为所有事祷告。弟兄姐妹，这是一句非常好的教导，就是说我们真的不要为任何事去挂虑，这是多余的，但是我们要为每一件事情去祷告。希望大家都有一颗这样的心，我们不为任何事挂虑，我们常常喜乐，我们不住祷告，我们凡事谢恩。这是一张上个礼拜五刚刚拍的照片啊。我们去参加了宽本小组的一个烧烤啊，大家都非常喜乐，所以我也真的衷心希望弟兄姐妹大家都能够像这张照片里面的这位姐妹一样啊。今天师母不在这里，我没有得到她的应许，就把她这个吃相给她公开了啊，所以我就不讲师母了，就这位姐妹啊，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像这位姐妹一样这样的喜乐啊，因为有美味的羊肉串，又可以和众弟兄姐妹欢欢喜喜的过一个团契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要求的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天父，感谢你的带领，让我们经历了一个感人的营会。我们知道靠着我们的能力，靠着我们的智慧，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真的不能完成一个如此令人难忘的营会，因为是你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你引导我们，你鼓励我们，你安慰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克服一切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里我们再次祈求你祝福我们那些心情摆上的众同工领袖，也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前面的道路，也祈求你赐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喜乐。孩子这不配的祷告是奉圣子耶稣的名祷告，阿们。